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吕冠如被黑龙江泰来监狱迫害致死；2020年武汉法轮功学员两人遭迫害离世，16人被网判；修大法绝处逢生，八旬王东乡屡遭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吕冠如先生2021年4月4号被齐齐哈尔市泰来监狱迫害致脑出血离世，终年69岁。吕冠如是原大庆石油管理局房建公司职工，负责房建预算工作，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体所有的病痛顽疾不治而愈。吕冠如是单位公认的好人，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18年11月9号，吕冠如被大庆市让胡路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在大庆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吕冠如遭警察带脚镣非法提审，强迫灌食，被迫害致胃出血，生命出现危险。2019年6月6号，大庆市让胡路法院对吕冠如非法开庭，吕冠如的两名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7月1号，吕冠如被网判7年，勒索罚金4万元，上诉后，大庆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2019年7月30号，遭看守所严重迫害，还在医院抢救的吕冠如被秘密劫持到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呼兰监狱狱警声称，抬来的都收。在呼兰监狱，吕冠如拒绝所谓的转化。2019年11月又被劫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泰来监狱继续迫害。2021年4月4号，吕冠如在泰来监狱被迫害致脑出血离世。早在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吕冠如被当局绑架非法劳教，期间遭到上绳、冷冻、长时间罚站、棍子打头、开飞机、鞋跟袍等多种酷刑折磨，并曾被迫流离失所18年。吕冠如生前曾亲口讲述他在大庆市东风新村劳教所被上绳的经历。他说，他们用一根小手指粗细的绳从脖子向两臂缠绕后勒进肉里，四个人用力拽绳子勒紧，再从后面锁死，人被勒得像木头人一样，全身不知道哪里疼，15分钟后再紧一次绳，当解开绳子时，胳膊没有一点血色，一道道深沟像搓衣板一样，我疼得大叫，一个警察用宽胶带把我的嘴封住，再一脚把我踢跪在水泥地上，我痛苦地发不出声音，感觉就像被活扒皮一样。据明慧网信息不完全统计，2020年湖北省武汉市的法轮功学员中，两人遭迫害离世，16人被非法判刑，6人被非法庭审，7人被非法构陷至检察院、法院，至少50人遭绑架，至少56人被骚扰。2020年8月15号，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威有秀在武汉二支沟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离世，终年72岁。有知情人看见威有秀在那里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走路都要人扶。武汉市江汉区法轮功学员秦汉梅2014年7月22号被武汉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蔡恒等人以制作真相币为借口绑架，被网判5年。秦汉梅被劫入武汉女子监狱，遭受各种折磨，生命垂危，被以保外就医名义释放后，于2020年11月12号含冤离世，年龄不到60岁。2020年武汉法轮功学员中被非法判刑16人，其中5年以上刑期5人，最长刑期7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贵阳8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东乡修炼法轮大法后绝处逢生，一身疾病不药而愈。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王东乡屡遭迫害骚扰，被非法劳教3年。下面是王东乡老人讲述他的遭遇。我叫王东乡，出生于四川偏远山区穷苦的农民之家， 在我的记忆中，人生就是贫困、饥寒、劳累、病痛。结婚后，丈夫有外遇与我离婚，我自己又有多种疾病缠身。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法练功，按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一个月后，在不知不觉中，我一身疾病不药而愈，彻底结束28年的病魔缠绕，57年的痛苦人生也从此改变。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遭到绑架，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劫回贵阳，被非法关押15天。警察去北京花费的6000元从我老伴的工资中逐月扣除。2001年3月到4月，我被绑架到小关洗脑班。2001年6月，一群警察冲进我家，在抄走了法轮大法资料后，将年过60的我双手扭向反背，用脚猛踢脚腕后，我被踢跪倒在地，他们再给我铐上手铐，把我带上警车。身后的小外孙女哭喊，我要外婆，我要外婆。我被送到贵州省中巴劳教所，期间我被云岩区法院法官逼迫在离婚书上签字。我被非法关押3年后，于2004年6月回家，每逢节假日，所谓敏感日，就有人上门或电话骚扰我。2013年以后，我被中共人员一次次上门逼迫抽血。2015年，我控告江泽民，被人三天两头的上门骚扰。2020年3月，中共搞所谓的清零行动，我家门口从3月到9月，每天都有贵阳市有关人员守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蒙特利尔民众表示对法轮功充满敬意；瑞士各地举办传真像活动纪念4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4号，加拿大魁北克省法轮功学员汇聚在蒙特利尔市，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游行活动。有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勇气十足，向他们表达敬意。24号下午，在早春明媚的阳光下，游行队伍从蒙特利尔坎伯广场出发，沿着市中心的商业街圣凯瑟大街及市区主干道向东行进，警车在前方开道，队伍由横幅方阵、展板方阵和真相车队组成，浩浩荡荡，沿途不时有民众竖大拇指喊加油，也有人把手放在胸口点头致意。走在游行队伍中的来自天津的法轮功学员郝玉秀，曾于1999年4月25号当天去北京上访，加入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的队列。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他两次被非法劳教，被迫害的九死一生，郝玉秀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康科迪亚大学硕士研究生巴拉在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表示，精神信仰是人的根本，中共迫害精神信仰的做法非常糟糕，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压制人民是错误的做法。康科迪亚大学商学院学生阿瓦德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平和的游行队伍，我喜欢这个游行，用很好的方式传递了信息，组织得很好，非常好。蒙特利尔市民龙巴达在路边观看游行良久，他说，中共迫害中国人民荒谬可耻，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事非常重要，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很高兴看见有人站出来讲话。 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4号，瑞士法轮功学员在首都伯尔尼和最大城市苏黎世举办活动，纪念22年前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还有法轮功学员在伯尔尼景点玫瑰园集体练功，演示功法，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上午10点，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瑞士使馆前，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宣读给使馆工作人员的劝善信，希望使馆的工作人员能够敞开心扉，多多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及中共的本质，早日退出中共，也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活动结束后，一旁的警察再次感叹法轮功学员的平和，并问起下次活动的日期。同一天，也有法轮功学员在苏黎世中领馆附近纪念425和平上访。学员们演示功法，并通过扬声器向路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罪行。当天下午，在伯尔尼市中心的科恩豪斯广场，法轮功学员通过演讲向路人讲述1999年425法轮功学员向政府善意反映情况，换来的却是22年的血腥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瑜伽老师悠悠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在签名表达支持后，悠悠说，法轮大法太棒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人的尊严及生命的践踏，不能再继续了。一位女律师在签名后表示，她希望通过签名能够帮助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让法轮功学员自由的生活。她认为活摘器官真是太糟糕了，不可理喻，是罄竹难书的罪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39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82岁前中共县长的灭门之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1日。2009年，一位时年82岁的老人公开讲述了他有着60年中共党龄的凄惨的一生。这位老人就是前云南省威信县长吴之博。1945年后，中共发动切政战争期间，吴之博被中共煽动的学生民主运动所蛊惑，积极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1949年，吴之博正式加入了中共。1956年4月，27岁的吴之博担任了中共的威信县长，当时中共正在开展所谓的土改运动。据吴之博回忆，中共一再传达的所谓土改精神是，要对那些有土地的人，必须人为地划分出所谓地主富农，要调动起那些没有土地的人，也就是贫农、雇农，去斗那些地主，要杀，要见血，不见血就不叫阶级斗争了，一定要挑起阶级仇恨，缺乏阶级仇恨，就是缺乏党性，就是不接受毛泽东思想，就是根本立场问题。吴之博家是自耕农，家有三亩水田、十亩旱地，于是就自然地被强行划分为地主。按照所谓土改精神，斗地主要见血，所以吴之博一家的灭门之灾也就在所难免了。家中有11人惨死，比如吴之博的岳父、岳母、姑爹、伯父、四叔和儿子都是不堪被酷刑折磨而自杀。他那71岁的祖母是被中共用火给活活地烤死的。而吴之博的父母都是因为被折磨与殴打致死。当时吴之博还是时任威信县长，还没有被打成所谓右派。面对家里人一个个的惨死，他很想回家乡看看。 没想到中共翻脸，大声训斥这位忠实的党徒：你还在留恋你那地主阶级家庭吗？不准！这就是中共灭绝人性的党性的体现。1955年，中共实施粮食统购政策时，威信县马家乡不少人被饿死。针对这一事件，1956年，时任县长吴之博任组长，奉命走访调查。一些死者的家属说了真话，工作组认定25人属于饿死。1957年，中共再次派人复查，复查组长大声向马家乡民众宣讲粮食统购统销，就是要让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然后问大家：你们说统购统销政策好不好？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死者家属们谁敢说不好？一个个强撑起力气说：好，好，好。组长又问：既然好，那么统购统销会不会饿死人呢？死者家属们面面相觑，只好顺话说：不会，不会。中共叫人拿纸笔来，一个个签名盖上手印，威胁家属要写明是什么病而死的。复查结果是，马家乡没有一个是饿死的，全成了病死的。1957年，中共掀起整风反右运动，结果把如实调查马家乡饿死人事件真相的很多人都打成右派。有人不服，写信给周恩来，结果被判从右派上升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多年。1958年3月，吴之博被划为所谓右派，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的有意将马家乡病死的人说成饿死。一个月内，当时的威信县委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财政部长、县委秘书、检察长都被打成右派，县委、行政、办事都成了反革命。此后，吴之博被以极右派的身份送到宜良县大坪农场劳教，当中的500名劳教人员中主要是右派。三年的所谓劳动改造，捆绑批斗，互相揭发成为必修课，死亡屡见不鲜。1979年，也就是21年后，中共给吴之博摘除了右派的帽子。可是，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个21年经得起这番冤案呢？在所谓的平反大会上，有中共人员承认，当年吴之博同志调查的马家乡饿死人事件完全是真实的，说饿死25人太少了，实际两个月饿死80多人。就这样一个悲剧，像笑话一样被这些党徒们轻描淡写般的就过去了。死去的亲人们更是不能复活。中共的所谓平反，不是对生命的尊重，也不是对法治与正义的伸张，那只是欺骗的游戏，邪恶的伪善。平反一批人以后，中共作恶依旧，只是受害者换了，平均十年换一批受害者。比如89年的天安门屠城，99年发起迫害法轮功，再到这几年的强制拆迁事件、镇压宗教信仰、打压人权律师等等，各种人间悲剧直至今日仍在上演着。假恶报是中共的本质，嗜血是中共的本性。中共从非法篡权以来，在中华大地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导致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滔天的罪行，不是中共一句平反就能还得清的。中共解体的时日越来越近，截至目前，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已经有3亿7000多万人。希望有缘人能抓住时机，为了自己和家人，及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远离中共这个洪水猛兽。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桂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 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的浮现。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他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他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他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异常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他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他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 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刘贵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基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贵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基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基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却见到孟祥基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基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贵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地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贵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地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贵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贵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她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贵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她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贵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贵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贵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贵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反而是大把大把的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刘贵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基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基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 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贵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贵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贵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贵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贵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贵福架走。为了防止刘贵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贵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贵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贵福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家刘贵福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贵福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他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贵福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贵福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贵福开始头痛，剧烈的头痛常常让他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贵福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贵福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他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他，还搀扶着他，接着再把他带到所长室谈话。刘贵福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他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贵福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他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贵福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围在刘贵福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贵福的头，一边对他高声叫骂。多少次刘贵福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 然而他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他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支撑着他，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刘贵福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贵福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贵福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基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她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贵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咱们有许多人对养生的话题很感兴趣，平时注意饮食是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虽然说人得病总是不可避免，不过还是希望有些办法能够维持健康，或者说尽量的避免得重病，尤其是不要得癌症。今天讲的两个故事就是得重病后神奇痊愈的两位幸运的人。山东省的一位先生，原本腿上硬邦邦的肿瘤神奇地变成了软软的皮囊。河北省的一位女士，医院确诊是癌症肿瘤，在做手术之前医生又看了一遍检查结果，发现肿瘤变成了脂肪。得了癌症都能康复，他们这天大的好运气是怎么来的呢？2018年3月的一天，
家住山东省的这位先生突然跟妻子要医保卡，说是他的膝盖上长了一个疙瘩，很疼，要去医院找医生看看。妻子一看，哎呀，鸭蛋大的那么大一个疙瘩，把裤子都顶起来了，就赶紧陪着去医院挂了专家门诊。专家仔细地观察他的腿，还用手按了按那个硬邦邦的大包，然后严肃地说，肯定是肿瘤，先拍片子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都得做手术切除，然后再切片取样化验。丈夫一听，脸色都变了，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张口结舌地说，我不打针，我晕针，不做手术。估计是这样的病人，专家也见多了，一脸的不屑一顾，开好了单子递给妻子，让赶快去拍片子。丈夫在走廊里找地方坐下，妻子就去拿号排队等着。丈夫愁眉不展地反复地说，我晕针，吃药过敏，看见手术刀就哆嗦。妻子就说，医院看病也不过就是如此，除了打针吃药做手术，没什么好办法，就算是查出来有病，花多少钱也不一定能治好，还给你精神上造成这么大的负担。你看，咱们守着金饭碗，还来要饭吃。丈夫明白妻子的意思，不过有些固执，默不作声。妻子接着说，你看我修大法十多年了，原来的乳腺瘤、子宫瘤还有胃病，现在不都好了吗？你虽然没修炼，但是你一直支持我修炼，你也相信大法好，咱们就从心里求求师父帮你。来吧，咱俩一块儿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时候，妻子看到丈夫闭上眼睛，做了一个双手合十的动作，她知道丈夫认可了自己的话。等了一会儿，她就进去拍片子。20分钟后，检查结果出来了，结论是胃见异常。专家拿着报告单看了看，说，是个囊肿，问题不大，回去观察发展情况，不长就没事了，有点积液自己就能吸收。丈夫简直不敢相信医生的话，这前后这么大的差异。他随手摸了摸腿，一个硬邦邦的肿瘤变成软软的皮囊了。丈夫惊讶地张着嘴巴站起来，踢了踢腿，招呼妻子，走，回家。回家的路上，不但不让人搀扶，也不一瘸一拐的了，恢复了平时走路的样子。第二天早晨，妻子问丈夫腿怎么样了，还疼吗？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卷起裤腿看了看，摸了摸，原来长瘤子的地方很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丈夫高兴地说，哎呀，我就念了那么一会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瘤子就没了，我真服了。今年元旦的时候，亲人们团聚，妻子的弟弟唉声叹气地说，姐，我身上长瘤子了，还不知道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还没等妻子开口，丈夫就抢着讲起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肿瘤瞬间消失的神奇事。这么多年来，弟弟和弟媳妇一直听不进去法轮大法真相，只要一提到法轮功三个字，弟弟就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现在事实就摆在面前，弟弟终于听进去了，再也不说反对的话了，也知道了相信法轮大法好，会出现神奇。2年前，河北省的一位女士在天津肿瘤医院检查出癌症肿瘤，做了一次大手术，在肾的部位和腹腔内摘除了三个肿瘤，其中有一个瘤子大得像馒头一样。手术之后经过化疗，身体变得虚弱，经常住院。2年后， 他在本市的医院又检查出腹部长了一个肿瘤。2020年12月份又去了天津肿瘤医院，准备再次做手术。住院后，光是各项手术前的检查就花了10000多块钱，锁骨的地方还植入了一个输液管。在马上进入手术室前的一刻，主治医生又看了一下刚刚出来的核磁共振检查结果，结果是癌症肿瘤变成了脂肪。主治医生说，两个片子对不上，你回家吧，不用做手术了。病人听了真的是出乎意外的惊喜，想不到奇迹真的发生了。满病房的人知道后都惊呼起来，还有人说，我们家的病人要遇到这事儿该多好啊。喜从天降是因为这位患病的女士一直按照姐姐告诉她的话，在心里面默念法轮大法好。去天津住院期间更是虔诚地敬念法轮大法好。她感谢李洪志大师救了她，神奇地把她的癌症肿瘤变成了脂肪。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